大家好，欢迎大家在老时间来收听竹子的读书观影节目。那今天竹子非常高兴的呢，邀请到了这个中国著名的画家叶澜老师来做客读书观影节目。那叶老师先跟听众朋友们打招呼吧。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那我先给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啊叶澜老师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叶老师是浙江桐庐人，叶潜于入室弟子，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国画系，在中国美术学院等多所大学做客座教授，而且他还是山东国画院的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央国家机关美术家协会会员。而且听说您比较精通的是山水画，而且对这个花鸟画、人物画、诗词、书法等方面都有很多研究，并且曾经在这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法国、美国、韩国、新西兰、德国等各个地方都举办过个人的画展，多次在国内外的这个美术大展中都获奖，还被神州诗书画报被评为十大年度人物，那被华人报呢也评为最具有收藏价值与发展潜力的这个国家这个画家之一，获了好多奖哈。2015年荣获东京国际美术大展的银奖，同年率团在欧洲五国举行中国当代书画艺术欧洲的巡回展，获得圆满的成功。2016年呢，叶澜的移动的画案行为艺术还受到这个社会的关注，被国内的数百家媒体进行报道。感觉我念了好长哈，所以叶画家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而且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最近到美国来也是因为这个移动的画展的这个行为艺术是吗？
对，这个移动的画案，移动的画案是我首创的，就是在我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画案在国内已经做了两期了啊，在国内的就是说把那个画案移到大自然当中去，把我的太师椅啊都移到大自然当中去，把文房四宝都放在画案上，然后边上配上有弹琴的啊，那个研墨的书童啊，就是说我还原了古代文人雅士的一种文化生活。
那怎么会有这个就是有这个想法要做这个移动的画案的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人大家个个都很忙啊，我们已经把传统的一些非常经典的生活方式给抛弃了，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家有责任把这个追回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我们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让大家产生共鸣，让更多的人热爱大自然，以大自然为家啊，就是这样的理念。
那我听说您在这个就是自己的汽车里面都随手都会放着这个书画的工具，然后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你就会停下来。
对，我是有选择的，我们做这个行为艺术就是要选择最美好的一个场景啊！你看我们古代这个兰亭集序啊，有很多文人雅士聚集在兰亭边上啊，在大自然当中吟诗作画啊，那么还有竹林七贤，他们都在大自然当中生活，我觉得这种美好的生活是我非常向往的生活，同时也是很多人向往的生活。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因为车子里都放好了我的这个画案、太师椅、文房用品、琴，还有各种的古琴、古筝等等，那么带上几个好友、书童到大自然当中去选择最美的景，我觉得这种景本身就能够让观众看了以后就觉得非常美好的一种向往的一种生活啊。我曾经在环山、在千岛湖啊、在浙江很多美的地方、很多美丽的地方就做这样的行为艺术，在国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当然这远远不够的，我现在到美国来，到了西雅图来，就是想把这个我们的行为艺术做得更大更远啊，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人的古代文人雅士的生活境界。
嗯，那其实这个移动的画案这个名字起的就非常美，这个名字又是从哪里有想到的呢？
我觉得我应该画案本身它是应该放在画室里的啊，但是我要打破了画室的概念，因为我觉得大自然就是我的画室啊。作为艺术家要思法大自然啊，要以大自然为师，然后才能创造出源源不断的优秀的作品 啊，如果一个画家脱离了生活，离开了自然，他是创造不了好的作品的。所以说，我已经打破了家的概念，也打破了画室的概念。我以大自然为家，以大自然为画室。
嗯，就是寄情于山水之间。
对。
嗯，那您都这个去过哪些地方？就是去就为了这个移动的画案。
移动的话，现在在国内主要是做了两期，但是两期的话备受社会关注。每一期都有几百家这个媒体，主要是网络媒体的报道啊。那么其实我是也算是国内称我为这个旅行家，叫做画坛的徐霞客啊。其实确实也是，因为我走过30多个国家，欧洲、非洲啊、澳洲，现在到了美洲了啊。
嗯、
基本上我都是大部分地区我都走过了。
嗯。
啊，但是我走以前纯粹是旅行，但是现在我改变了。我想把我的画案移到那些美丽的国家去啊、
嗯、
就让全世界的人民都感受到中国文人雅士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
那过就是到美国的话都去过哪些地方？
美国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到拉斯维加斯那个大峡谷、
嗯、
啊，还有那个在红石林公园里，我做了一期的行为艺术。那么现在还在媒体还，现在今天是首次在媒体上说啊，国内的媒体现在还不知道呢。
哦，那我们是独家哈。
独家专访了啊。
嗯。
当然是远远不够，我还准备在那个很多地方，像航空母舰前面。
啊，圣地亚哥的。
圣地亚哥，还有我们这个西雅图有一个雪山。
嗯，
非常有名的雪山啊，我也准备去参与。
嗯，好的，那我们先进一下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再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KKNW Seattle and KVRQ 94.9 HD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喜欢什么季节？
冬天。
为什么？
因为冬天可以吃火锅。
现在夏天照样可以吃火锅了。
真的？
当然。
小肥羊，肉汁鲜美，汤底浓郁，九山汤不烂，肉不老，保证让您回味无穷。小肥羊天然美味，欢乐共享。小肥羊西雅图店，电话206-623-6700，小肥羊 Bellevue 店，电话425-653-1625。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本期的读书观影节目。那竹子非常荣幸的邀请了著名的画家叶兰先生来做客竹子的节目。那刚才呢，在广告之前呢，叶先生有聊过去过30多个国家，刚才竹子也问了，就是叶先生去过哪些美国的地方，能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吗？
我去过美国，我现在这次到美国我已经将近30天了。首先我是在西雅图落地啊， 然后去过比佛山港湾啊，华盛顿大学、微软公司
啊，都是西雅
图。西雅图有很多港湾我都去了，
嗯、
我觉得都非常漂亮。
嗯
啊，包括老星巴克，
嗯，
啊、还有航空母舰。啊，德国小镇
哦，去了好多地方
啊。当然，我印象最深刻的啊，除了西雅图之外、嗯、啊，还有拉斯维加斯的大峡谷，啊，还有红石林公园、
嗯、
啊，这个还有那个洛杉矶的星光大道、
嗯、
啊，加州的科技馆一号公路，我觉得一
号
公
路很漂亮吧？
一号公路非常漂亮啊，
嗯、海边哈。
哎、在海边，然后将来的话，我一定要去自驾游一次啊。
嗯，
我觉得那个地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的，因为气候也比较好。我在那个拉斯维加斯的时候觉得气温很高，40多度啊，我感觉到有点受不了啊。但是我一到那个一号公路那边，有十七里湾那边，加州的十七里湾那边就是马上就凉快了啊。所以说这个我发现美国、啊、这个地方气候也是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包括我去过那个旧金山啊，罗马艺术宫
啊、
啊九曲花间，
对，都是比较有名的。
优胜美地，
优胜美地、
啊，
嗯。
加州的圣巴巴拉
啊、
嗯，圣巴巴拉也是不错，那是路过啊。
嗯，
纽约非常
繁华。到东部了啊，去。
对，然后到东部的这个纽约，特别是时代广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繁华、
嗯、
啊。我去过很多繁华的地方啊，时代广场是算是最繁华的啊。啊，还去过帝国大厦顶上啊。
嗯。
对我印象还更加深的人文景观就是大都会博物馆。
嗯，
我发现大都会博物馆里面有很多中国的优秀的经典的这个艺术品，
对，是的，
被他们收藏、
嗯、
我觉得这个保护的挺好、啊、
嗯，
特别是我看到古代宋代的像李成啊，还有元代的王蒙啊，他们的这个艺术作品经典作品，这都是我们山水画家的非常梦寐以求的、
嗯、
就是要临摹学习的朝圣的这个范本啊，在这里我都看到了，然后还看到很多的书法作品，非常古代的优秀的，像米芾啊他们的书法作品，还有一些佛像，还有包括敦煌壁画等等啊，所以这些我觉得是非常的震撼，因为很多作品我们以前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现在到国外可以亲眼目睹，可以好好的向古代的这个优秀经典去学习，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同时我看到还有看到很多埃及的雕塑啊，埃及的艺术品，还包括近现代的油画作品啊。我去过世界三大到现在为止可以说世界三大博物馆我都到了，像罗浮宫，
嗯，
像梵蒂冈，
嗯，
像这次的大都会，
大都会
啊、
嗯、
我三个都到了，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觉得哪一个给你印象最深？
我觉得各有特色，他们都保存了这个文化的经典啊，这是都是我们需要非常需要学习的。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一个见识，没有眼光的话，他是不可能达到艺术高度的，所以一定要看学习古代的包括现代的精华艺术，这样的话我们起步就高，眼光就高，我们的作品就会很好啊。所以说我在这次的收获是非常大的，我还到过这个华盛顿，包括费城，啊，另外还有一点，风景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尼亚加拉瀑布。
嗯，
尼亚加拉瀑布可能世界上最大的瀑布了，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大的瀑布，气势非常的雄伟，啊，确实震撼，很震撼，啊，那么另外还到过罗德岛，啊，范德比尔豪宅，啊，范德比尔豪宅那边，罗德岛我也去了，啊，还到过波士顿。到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包括我们西雅图的这个
华盛顿大学吗？
华盛顿大学，华大，
嗯、华大，
啊、华大、
嗯、
啊。因为我每到异地啊，我都希望去博物馆、去各个
大
学
是吧、嗯？
去看看、走走看看，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学情况，啊，这个对我们都是有间接作用。因为我呢，在国内也在大学任教的啊，任教虽然多少已经好多年了啊。那么我也到过世界很多国家，去了以后我首先我会去看看博物馆，因为博物馆就代表那个地区那个民族的它的优秀的经典啊，它有很多作品会在里边啊，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画家啊，作为一个有志于在绘画艺术上有成就的人，他必须要有见识，要不断的学习别人的优秀的经典作品啊。
嗯，那这个 您去了这个哈佛大学、耶鲁，还有这个包括咱们西雅图这个华大，您觉得这个每个学校之间的区别又能谈谈吗？
我觉得区别倒是蛮大的。
嗯，
我觉得像哈佛大学吧，全世界特别有名啊，但是我有深有感触。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哈佛大学它这个门啊都是小小的，这么有名的一所大学，它的这个很低调啊，整个围墙包括门什么它都做的小小的，而且没有门槛，让大家随时可进。我想到了国内的很多大学，现在我们国内很多大学呢追求大啊，越来越大，大学越来越大，门啊越做越高啊，但是呢能不能像哈佛大学这样出优秀的人才呢，这个不一定，所以说令人深思啊。我到耶鲁大学以后发现耶鲁大学很有特色，因为他们这个房子的整个建筑我非常喜欢啊，它都用很多石头来垒起来的这个房子，它的经典之处就表现在那些细节上啊，它整体上看上去很朴素，但是细节上又非常精致啊，所以说这种建筑本身我感到非常好。当然耶鲁大学他们也是世界的有名的大学啊，那是我非常是向往这样的地方啊。
那这个叶老师，您在国内的话是在美院这个教书，还有浙大教书是吧？
嗯，对，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我也是教中国画，
也是中国画
啊，包括理论，
嗯、
包括这个实践啊。
嗯。
那么学生也相当不少的啊，但是中国画呢，在我们中国国家来讲呢，是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两所比较顶尖的艺术学院啊。我那是在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是在浙江杭州的，中央美术学院呢是在北京的。
嗯
啊，那么、那么中国美术学院的强项就是国画和书法
啊、哦，
这是强项。中央美术学院的强项是油画、雕塑。
嗯
啊，所以说各有
一中一西哈，
各有所长。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是国立艺术学院，所以出了非常多的艺术大师。
嗯
啊，非常多的艺术大师，比如说啊黄宾虹。啊，潘天寿，啊，还有骆延绍啊，等等等等，
嗯，
非常多啊。那么以前，比如像现在非常有名的，像这个李可染啊，还有林凤眠啊，他们都包括吴冠中啊，他们都出自我们的这个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就是国立艺术学院。
嗯，那。我知道这个非常著名的画家叶浅于先生是您的老师，
是我的老师，对。叶浅于先生呢，他是浙江桐庐人，我呢
老乡哈，
对、嗯、我也是浙江桐庐人。那么我有机会非常荣幸的从小能够跟随叶浅于先生学画十多年啊。叶浅于先生是中国顶尖的美术教育家，三十年代的时候，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在上海就非常有名啊。他是徐悲鸿先生请他到北京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去任国画系的主任，也就是说国画他是非常权威的一个人士啊。那么现在在国内非常优秀的一些名家都是大多是他的学生啊，所以说我非常有幸，因为我跟他是正好是老乡。
嗯，还都姓叶啊、太巧了，
而且又是邻居啊，这家乡也是邻居，在这样的关系下，我从小就有跟随着他，所以在他身边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的。
嗯，那您学画画学了多少年？
我从十几岁就开始，你看现在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三十多年啊、
对，
嗯
啊、那么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非常酷爱艺术，一直非常酷爱艺术，所以说画了不少画，走了不少地方啊、
嗯、
当然亦无止境啊，我们还要不断的进步，要不断的探索求真啊，在艺术的道路上要做出更好更多的成绩来。我的行为艺术也是在这个我的传统国画艺术的基础上做的一个艺术，我觉得这个艺术呢没有界限，行为艺术也是可以通过行为来表达画家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追求啊。那么传统艺术也是同一样的啊，也是表达画家的思想感情的啊。我现在做的行为艺术移动的画案，目的就是传达一种思想，什么思想呢？就是以大自然为家的思想啊，追随一种古代文人雅士的那种生活境界啊，这种生活境界慢慢的会已经被丢弃了，但是我们要把它找回来， 我们通过我们的行为，通过我们的艺术表现，唤起更多的人追求这样的美好的生活，而不要每天太劳碌啊，我们要注意休息，要注意劳逸结合。
嗯，那这个您现在就是教的是这个国画哈，
嗯，
那这个国画现在的这个在国内的一个市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国画市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国画的市场是非常的好的，整体上是非常的好的。当然它这个艺术市场最近有点下跌，这个跟个股票市场是一致的。你想这个我们在国内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股票起起落落已经好多次了，艺术市场也是同样的，股票好的时候艺术市场特别好，股票不好的时候艺术市场就慢慢的冷落了啊。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就是只要你是经典的作品，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它都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现在我们国内有很多收藏家啊，都到国外去通过拍卖，
嗯，
通过什么民间收集啊，把国外的优秀经典都往回收，跟以前不一样。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家经济还很薄弱啊，我们很多的国宝啊都往外流，
嗯，
被外国人买走了。现在我们都从外国啊，我们国内有实力的老板都从外国把国宝买回家啊，这就体现我们中国的综合活力是越来越强，对艺术的尊重，对艺术家的尊重啊，一天比一天好。
嗯，那这个因为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搞艺术的人，
嗯，
相对来说生活都会比较贫穷，因为你不能为五斗米去折腰，然后因为你要寄情于山水之间，这个艺术是不能当饭吃，有一种这样的说法。那您是怎么看待呢？
对，确实如此。因为艺术家里面，我说句实话，99%的人是不可能成名的，啊，很多人只能是自己消遣或者陶冶情操，但是真正的成名情家的作者是非常少的，非常少的啊。我们以前在学画，从小到现在有很多同学学画，现在几乎成名的也就少数几个啊，也就几百个人，相当于垫脚石一样的啊。那这很正常啊，因为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著名画家啊。成为著名画家需要很多条件，一方面你需要有非常优秀的这个文学艺术功底啊，要有很好的师承，要有这个很好的学历啊，然后加上自己特别聪明啊，你才能够有可能啊走出来。很多人是走不出来的，但是走不出来没关系，因为艺术这个作品不一定要人人走出来，只要你爱好艺术了，你就是有快乐的啊，对吧？在艺术探索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提高了自己，
嗯，
这个也是很有价值。
嗯，我有看到一个，这有可能只是我自己的观察，我发现有很多退休以后的人会去学书法，
嗯，
学画画。我不知道现在就因为您在这个中国美院这个教书，
嗯，
现在过来学国画的人，年轻人多不多？
有的，中国美术学院它是这样的，中国美术学院现在有十大分院，它是大大的比以前扩招了啊。
嗯，
十大分院里面其中有一所叫技术教育学院，
嗯，
技术教育学院里面就是他也招收一些就是上了年纪的但是非常热爱绘画的人，
嗯，
啊，就说让他们来学习进修什么的，
嗯，
啊，另外还有在我们国内还有很多很多的老年大学，
对，
有省一级的老年大学，市一级的老年大学，区一级的老年大学，我们国内学习的风气非常非常好。
对
啊，除了有一些文化不高的人喜欢打麻将啊，或者是别的爱好，但是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退休了以后，他们愿意学书画艺术，
对，
还学一点舞蹈啊、音乐啊、诗词啊，
嗯，
是吧？
是
历史啊什么的，
是，
哎，所以说在国内特别热闹。我发现我们到美国来以后，整个感觉到，就他这个氛围不像国内了啊，就人也比较少，马路上看到的人也不多啊。
嗯，
那么国内就不同，国内的话是轰轰烈烈的，可以这么讲。因为以前我在浙江省老年大学也教过，去带过课啊，就是说我也非常了解他们里面的情况。报名都报不进，不光是老年大学，少年宫，现在少年宫学的小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多，但是 重点的这个像杭州市少年宫就很难报进名，
嗯，
报名都报不进，要提前报啊。说明什么呢？学习非常踊跃，
嗯，
家长呢也非常希望小孩子学点艺术，
对，
不管你以后成不成艺术家没关系，但是一定要有艺术的修养，
嗯，
啊，也要有爱好，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就丰富了。
对，我自己，我妈妈也是在学书法，所以我也非常知道，就这个情况是报名是很难报的。
嗯，
那这个，那就是您觉得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从爱好来说，您可以学画画，有画画有好多种啊，油画、国画啊、山水画这些，我不太懂哈。就是如果对于像我们这种没有太多基础的人，如果想要学画画，应该比较建议从什么开始学起来？
画画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我们在国内学中国画的比较多。中国画呢，它分成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另外还有书法和篆刻，
都属于中国画。
它都属于国画，因为它是用毛笔画的，用墨汁画的。
我第一次知道，我一直以为书法和中国画是两个东西。
它是一体的，就是说国画系里面必须学书法，因为你书法功底好的人，你才可能把这个国画表现好，因为它国画里面是讲究笔法的。啊，讲究笔法，讲究墨法，讲究章法的，
嗯，
对不对？那么所以说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也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
那如果就是说像基础比较差的人的话，是应该先学中国画吗？还是应该先学素描这些？
素描它是我们，其实我们国内学素描呢，一般是高考的人学的比较多，但是作为业余爱好的人，大多数是学国画的。
国画，
国画，比如说可以学花鸟画，比如花鸟画的话，里面它包括很多啊，比如说你会画竹子啊，画兰花呀，画菊花呀，画那个小动物啊，对吧？它有很多很多，你可以从一样开始，比如说画梅花，啊，你就天天练画梅花，你梅花画了好了以后，你再去画别的就好画了。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是比较容易在山水在这个中国画里面，这个花鸟画是比较容易，相对来说
应该看说呢，中国画它总体是就是入门槛容易，它的门槛很低，入门容易，深入难。
嗯，
它谁都可以拿着毛笔都可以去试啊，都可以去画，但是你要把它画得非常高的艺术境界，这需要终身的研究。
嗯，我很喜欢，就是您在这个节目之外的时候跟我沟通的时候，您说了一句话，您说其实真正的这个画家也好，这个书法家也好，成名都是到这个中晚年的时候，因为这需要岁月的积淀，才能让您的画和书法有自己的特色和光彩。
对，这是必须的。国画跟那个油画不一样，油画像梵高他们在，还有另外一些很多画家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有成就啊，因为他油画它追求的是一个所谓的科学的一个描述大自然，中国画呢都是把大自然的这种美啊要提升到一种写意的高度，所以说它不一样的啊。油画的话可以完全对景写生，就一样画葫芦也没问题啊，当然它里面还有一个艺术的追求的啊。但是国画不同，国画的话不光是画的像，还要画的抽象啊，它是意象造型，他追求的是意象造型，他不光是自然的像，它是一种心灵的像，它表现的也是心灵的一种自然啊，它经过升华，经过提炼的，然后同时还讲究功底跟笔法啊，墨法、章法等等。
嗯，那刚才您也提到这个，您在很多学校都有教这个书，教这个画画、中国画类的这个相关的。那您的教书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就是教的主要是基础还是这个实践的？
通常我们在大学里上课呢，就是要教那些传统的、最经典的、优秀的这个范本，要临摹，大量的临摹。啊，临摹里面当然是有技巧的，我们要把技巧要讲透，啊。当然中国画里面还有一个哲学的内涵啊，它里面有一个辩证关系啊，这种关系我们在教学当中是要重点要讲的啊。总的来讲，你比如说一个山水画家，你要把国内的历史上的经典的这个山水名家的作品必须要吃透，有至少要吃透几家，你把这个几家研究透了，你就触类旁通了啊，别的你就都能理解了啊。所以说这个总的来讲，这个山水画学问还是蛮大的。
那您是不是也是从临摹其他的画家开始的？
对，非常喜欢临摹，比如说 我是当然是一样啊，就是跟别的画家一样，从小是爱临摹的，就是说要临摹本身就是学习啊，我们包括古代的人优秀的作品我们要反复的琢磨，我们要学的跟他们一模一样，我们才能够说我们已经学到家了，学到他的技巧了，对吧，学到他的本领了。我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张大千，张大千先生早年的时候他有一个不太好的名声，就是说仿造古画
啊，对对，
啊、他仿
以假乱真的、
他仿造古画以假乱真，这就是本事。我觉得中国画就是应该这样，首先你要学传统你就要学透，你如果学不像你不能说你已经有传统了，对吧，你必须要学得非常非常像。我们唱歌也一样，唱歌我们首先要学歌星的唱歌，要模仿啊，哇，模仿得很像了，说明你功底也差不多有了，对吧，这个时候你可以再创造啊，这样。
嗯，很非常非常有意思，这个举了一个这个张大千老师的这个例子。那您是就是临摹了多少年？
应该说临摹是永远不间断的，我们中国画需要做两门大课，就一个是要临摹，一个是要写生。临摹是基础，临摹就是把古代的这个优秀经典要学透吃透、啊，写生的话就要师法大自然。你看我现在移动的画案就是师法大自然啊，师法大自然也是要终身学习的啊，不是说我啊出去写生一段时间我就完成了，我就师法大自然了，那不够的。我们要终身的不断的研究自然，我们把自然吃透了，把自然规律吃透了，我们的艺术规律也就吃透了。
嗯，刚才您在这个前面提到了，您说这个教中国画的时候要教一个哲学道理，是什么样的哲学道理？
哲学主要是辩证法啊、我们中国画比如说你讲就虚实轻重缓急啊，我们在表现的时候要讲阴阳，对吧，这些都是辩证法。这些辩证法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如果要表现一种强悍的笔法，那你肯定要有阴柔的去搭配呀、啊，去衬托啊。如果我要表现非常大的一个景，那我肯定要有小景去点缀呀、啊。这就是一种辩证法，在这个中国画里面交织着非常复杂的这样的对比。这种对比的话，你必须要懂。如果你不懂，你就不懂虚实。你如果表现实，你必须要表现虚。你如果不表现虚，你这个实是表现不出来，
因为你没有对比。
对，
嗯，
就是中国画这个里面的对比，这个辩证法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当然我讲的这个还是一个基本的大家能理解的道理啊。
嗯，很有意思，就是刚才您提到第二点是写生，那有没有到您提到就是去了世界30多个国家，有没有到有没有就是因此就创造一些新的这种山水画，就是各个地方的？
对，我通过写生以后，我这个这个艺术风格就越来越明显了。为什么？因为我有自己的感受，我有不同于别的画家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所以说我的作品也不同啊。所以说艺术作品需要跟人家拉开距离，不能跟人家一模一样啊，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所以说要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啊，我们要走遍世界我们才有世界观啊，如果不走遍世界我们哪来世界观呢？
那这个到这个话好像特别有网络这个名言的感觉哈。那到西雅图有没有什么地方让你产生这种创作的这种欲望？
哎呀，我到西雅图印象最深的就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这个是我在国内是变成奢侈品了。说句老实话，我们国内的这个雾霾非常严重啊，我走到哪个城市都是雾霾很严重，除了这个西藏、新疆和海南之外，别的
海南据说也有一点。
对，因为这个问题啊，一下子还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内在大搞建设，第二呢，我们汽车尾气啊，非常污染也很严重，还有那些在烧煤啊，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北方是家家在烧煤，很多雾霾是从北方往南方吹过来的、
嗯、
啊，叫做北风嘛，北风又吹来以后整个南方都是雾霾。所以我特别是在国内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这个空气啊确实是不适合我们生存的感觉。特别是我很非常可怜我那些小孩子从小就呼吸这样的空气，我是非常那是非常糟糕的，对身体是一个残害。我到了西雅图以后发现这里的空气特好， 蓝天白云的，哎呀，我心情一下子就开朗了，我的创作欲望就有了，是吧？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那我们期待一下您这个回去以后会创作一些新的作品是跟西雅图有关的。
对，我走到每个地方我都会创作一些作品，然后回到国内做展览啊，做展览。我曾经在国内搞这个巡回艺术展，也是搞过很多城市啊。那么所以说这艺术家就应该展示自己的作品啊，不能孤芳自赏，不能再把自己封闭起来啊。我们说习大大说这个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啊，这是对的，对权力是这样，但是艺术家不能关在笼子里，艺术家要走出去，一定要走遍世界啊，要多见识，然后会有新的从大自然当中汲取营养，创造自己美好的作品啊，以传达给大家。
那我就希望您的这个移动的画案能够再继续的绽放在各个地方。
好的，谢谢，一定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叶老师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们在最后说些什么？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能够交流啊，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移动的画案，因为这个移动的画案，我们在国内百度一下，就是移动的画案有很多很多我的这个资料还表现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
好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持和喜欢叶兰老师的移动的画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竹子的读书观影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